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我们会在这里聚会，就是因为上帝的命定，上帝曾经在你过去的年岁中来预备你，以这时候到了，因着一个333的意象，把我们这群人从一个安舒的环境中赶出来，要赶到哪里去？大西北，奥斯汀的大西北，在那里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要建立起第一个华人教会，这是上帝的什么命定？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差遣，也是上帝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在上帝的命定里面。昨天我们很喜乐，我们跟小组长们、长职同工有一个很喜乐的一天的聚会，我们在讨论什么？就是讨论上帝的命定，来看到上帝怎么来带领我们的。所以借着这个主题呢，我会用连续三个主日来跟大家讲说一个圣经的人物，他是怎么在上帝的命令中进入他的侍奉的，那就是以利亚。如果我们读过一点的圣经，我们都会多少知道先知以利亚。在以色列王亚哈王朝黑暗的年代里，以利亚曾经被神大大使用，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和他话语的出口。圣经有话说，说以利亚是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如果要祷告说要下雨，哎，真的就下雨了。他曾经在加密山上与拜巴利的450个假先知征战，阻遏了全国拜偶像的罪恶的浪潮。在圣经中，以利亚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就被赋予叫他有一个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行在主耶稣的面前。你看，因为上帝的先锋、主耶稣的先锋都被赋予要有一个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我们也在看到，在登山变相中，耶稣和哪两个人一起来会面啊？一个是谁？以利亚，还有一个谁啊？摩西。摩西作为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却是整个旧约时代先知的代表。上帝在跟他们讲说什么？解经家在想说，因为圣经上没有显明，大家一定在想说，耶稣在与这两位代表，因为是律法的代表，因为是先知的代表，在讲说他整个的救赎大计，神的命定，接着摩西，接着以利亚，以致成就要整个的一个过程，都是上帝的命定。我最近读到以利亚，我再次思想圣经上的话，圣经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心情的人。我在想，确实我们与以利亚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相比，我们不仅在性情上有许多的一样。比如我们在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跟神说我们有软弱，是的，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也有沮丧也有软弱，他面对黑暗的环境的时候跟我们也一样，里面有孤独和忧伤。但是我们终究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今天我们比以利亚那个时代，或者比以利亚拥有更多的属灵资源。我们想一想，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有了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完整的救恩，圣经圣灵已经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但是我们好像比以利亚多了许多，但是我们却没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连我牧师都是如此。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以利亚能为神如此的使用，不过是运用了今天我们也可以运用的一些属灵的资源，那就是他对神绝对的顺服，他对神有无畏的信心和愿意被上帝的灵所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的手臂没有缩短，上帝的心意也没有改变，他仍然在呼召他的仆人，也仍然在呼召他的儿女，要重拾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影响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时代。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向以利亚学习的呢？这就是我要借着这一些的道来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些心中的感动。在圣经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上帝作为发出者，就是他预备和带领，使以利亚进入了他所命定的侍奉。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亚作为一个上帝命定呼召的回应者，愿意全然的放下自己，跟随上帝，进入上帝所命定的侍奉。接下来的三个主日，我会借着圣经历代之中的借着列王记中的一些的记载，与大家来分享以利亚侍奉敬拜神跟随神的一些心得。大家可以把列王记翻到列王记上，翻到17章1节。 列王在旧约里面，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翻到了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我会借着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连续传讲三篇道啊。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圣经就在 keep 在十七章啊。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比诗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好，停在这里。这段圣经是很有名的。后来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上有这样话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心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后来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这段故事的背景。我们知道所罗门死后啊，整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南部呢，由他的儿子罗伯安管辖，北部呢，则由亚罗伯安管辖。亚罗伯安极想控制他手下的人民，不愿意他们每年去到南部的耶路撒冷守节，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管辖的北方呢，设立了敬拜耶和华的殿。亚罗伯安的信心呢，极其混乱，他在圣殿中既敬拜神，又安置金牛犊，把吃草的牛犊当做了以色列的神来敬拜。这样北国以色列的政权就这么几经交替，在这样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氛围中，就慢慢的传到了第八代王亚哈王的手中。圣经对亚哈的评价是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他的皇后很有名，叫什么？耶洗别。对，有人已经知道叫耶洗别。在启示录中，耶稣对耶洗别的名字有特别的提到。在耶稣的眼里，这个名字已经不是所谓是亚哈王的皇后，而是代表着一个引诱人、引诱教会去崇拜偶像的黑暗的权势。耶洗别来自外邦的推罗，他将外邦的偶像呢，就带入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各处建立巴利和亚斯他路的庙宇，并奉养了数以百计的亚斯他路的祭司，而耶和华的祭坛却被他摧毁，耶和华的先知被他追杀。在亚哈王执政的日子里，全国似乎都变了节。在千千万万的以色列百姓中，只有七千个人未向巴利屈膝亲嘴，但是就是这七千个人在黑暗的权势下也吓得都躲藏起来，以至以利亚在极度孤单的时候竟然不知道以色列百姓中竟然还有这般人活着。其实这样可悲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教会的历史中，比如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偶像崇拜盛行，虚假的信仰得势，许多人的爱心冷淡，许多的基督徒都隐藏起来。我2000年回去的时候，我妈跟我讲，李荣宇其实有哪个哪个都是老基督徒，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从小在那个生长我都不知道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一家一家去看望他们，多少年来他们重新就是好像把自己掩埋起来，从在不在人群中来讲说自己的信仰。但是从上帝是从来不会失败的，全地可能充满了罪恶，见证的灯可能熄灭，但神的道从来不被捆绑，神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在预备他的器皿，预备他的教会来扭转乾坤。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了在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刚才我们读经以利亚，直接的要去对亚哈王宣告，他要叫以色列全地干旱，带着这样的审判的信息去见亚哈王。我们看到圣经中他讲说，以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圣经上没有提到以利亚出生的故事，只告诉我们他曾经寄居在一个叫基列的地方。圣经的注释书告诉我们啊，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面，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野，那里居民以牧羊为业。以利亚似乎在那个环境中长大，圣经对他的描写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他不是我们穿的羊毛伞啊，那个毛衣是什么？可能是羊皮，可能是骆驼皮啊，上面只是有毛而已啊。他的皮带并不是我们现在店里买的那个 很好的，还有什么头啊，它可能是就是一根皮把它割下来可以打个结，就是它的皮带了。新约的司洗约翰也是如此一样的打扮。圣经说以利亚他是一个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人，当他听到在约旦河西岸的耶洗别和亚哈王推翻了神的祭坛，杀害上帝的先知，引导以色列百姓在敬拜推罗的偶像时，他就大大的愤怒，为神大发热心。我们也不知道以利亚这个在旷野中长大的粗野之人在愤怒的时候他能做什么，看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所以圣经说对以利亚祷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恳切，他是恳切祷告。圣经上曾经有两处描写以利亚的恳切的姿势，第一次是在他带领百姓杀了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他在得胜中求雨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在加密山的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圣经上说他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恳切到一个地步，不仅伏伏在地上，而把自己的头埋在自己的膝盖两个膝盖之中。我在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姿势啊，他在干嘛？旁边其实那个亚哈王正在吃喝，他上帝的仆人正在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我在想说他是闭上了眼睛，而且把自己的膝盖堵住了自己的耳朵，这是干什么？我在想说他一定要单单，他当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要单单看到上帝的荣耀，当他用自己的膝盖堵住自己耳朵的时候是要单单听上帝的声音。还有一次祷告描写是在说他为一个寡妇死去的孩子祷告，说以利亚竟三次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求耶和华将他的灵魂能够夺回来给他。以利亚求神不要下雨的祷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祷告。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他不得了啊，他去见王肯定要杀头的，他指着王说，我指着永恒的神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天也不会下雨。几年不下雨，几年不降露，这个灾害是何等的可怕。亚哈王和以色列百姓当然害怕这个极其大的一个灾害，真的是这三年真的是没下雨，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轻忽耶和华，背逆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神，而沉溺于拜巴利和亚斯他路这样的敬拜将会更为可怕。所以上帝就不得不借着一个超然的灾变让他的百姓能够醒悟回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我们有时候肉体上环境上遭受的一些灾殃和痛苦，比起道德上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恶比起来，这只能是一个小的灾害。甚至多少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生命上经历上的干旱之苦。我读到大卫的诗，大卫在犹大的旷野曾经作诗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当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在追杀的时候，在犹大的旷野他说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经历也突然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在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一切的享受的泉源似乎逐渐的干涸了，你的生命似乎也有许多的时候已经没有得到上帝的恩福和雨露的浇灌了。我想这个时候可能不是偶然的，或许正是出于那位爱你的神，因为他太爱你了，所以他要借着干旱之苦大力的抓住你，要改变你，不让你遗忘他，不让你渐渐的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所带走，被自己的喜好所吸引。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服侍一对神学生夫妻，他们已经奉献传道两年了，但是他们生命中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就好像在干旱啊疲乏，好像在无水之地，他们夫妻关系出现了难处，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出现难处，他们与邻舍的关系出现难处。所以当我接到这样的电话进到他们的聚会中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我实在看到一个好像在人看来是一个悲惨的景象，但是上帝要借着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自强的人，从来是一路上打拼是靠自己的，但是神今天允许一个环境让他们似乎走不下去，所以以致他们可以今天可以不得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两个人都可以哭泣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今天再不好好的来上帝面前悔改的话，似乎就看到一张红牌警告，你们被踢出局了，要被踢出局了。同样的，神是以色列全地干旱的目的就是一个，要是他们要使以色列的百姓和亚哈王要远离偶像， 要在加密山上重建他被毁坏的祭坛，要恢复他所倒塌的大卫的帐幕。我们不知道以利亚奉命去见亚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场面，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不少的先知已经被杀，许多的先知因为害怕也躲藏起来没有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似乎看到以利亚好像对亚哈大声宣告以后竟然毛发无损的回来了。如果今天我们以为以利亚的侍奉的果效是得益于他天生的与其他先知不同的烈火般的气质，以为只有以利亚才有可能有才有得到那如此的果效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只有向神摇头自叹不如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他是与我们一样心情的人，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以利亚他出生卑微，没有受过什么特殊的教育和训练，当他失去信心的时候，甚至比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更软弱，他甚至躺在那个旷野的沙地上向神求死，躲在那个山洞里，不再希望听到上帝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以利亚他整一个人生光辉灿烂的生命并不是靠着天生的气质，乃是靠着神同在的力量，而这个力量今天并没有向你我隐藏，那么我们可以说以利亚得着的我们应该也一样能够得着，只要我们愿意进入上帝命定的侍奉。阿们。在教会历史上已经有多少的圣徒都和以利亚一样靠主得力，他们的见证已经像云彩般的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就无法躲避圣灵要我们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重拾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进入上帝所命定的侍奉中。圣经这样说，基列寄居的那个提比斯人以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启示。这句话里面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以利亚得着属天力量的奥秘。他这里有几个字，他说我指着所侍奉的神，原来当以利亚站在亚哈王面前宣告审判的时候，他里面首先认定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站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因为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连天使都要伏伏下拜，都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让我们渐渐地养成一个站在神面前侍奉的习惯？我们能不能在见到人之前，见到人的面之前先见到神的面？我们能不能在听到人的话语面前先听到神的话？这样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多一份勇气，也会多一份谦卑。因为你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现在是靠什么来侍奉。那一年我回国去传福音啊，碰到师母的那个阿姨，她是因为已经被那个法轮功的灵已经迷得非常深了，她已经进到北京去静坐，已经带起了一个法轮功的小组，每天晚上通灵，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当我跟她传福音，奉神的名来跟她讲说的时候，我告诉她，我说阿姨你想一想，今天若不是神同在，若不是耶稣比什么都大，我怎么敢在你的面前来讲说你所敬拜的那个假神呢？后来奉神的名把他家里的大小偶像全部清除掉，我自己知道我在做这些时候我的汗毛也都竖起来，我知道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征战中，姨父是个老共产党员都不敢给他说三道四，那个邪灵攻击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感谢主啊，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怕啊，是靠着耶稣来得胜。后来我的姨夫也信主了，我记得当他死的时候，葬礼的时候，因为他过去从来就是啊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年轻的时候就带兵打仗了 OK， 所以那些老部下老战友看到要用基督教的形式来做葬礼的时候，他们当场就闹场要抗议，他们觉得应该用我们的方法。结果很感谢主，阿姨在那个时候就立定一定要按照她丈夫生前所立定的，按照耶稣的话语，也按照一个基督徒的形式来做她的葬礼。所以那天我看到那个录像，我在美国看到这个录像，我非常的感恩教会来带领敬拜 OK， 教会来传讲信息，这样的时候让那些很多的老干部老战友们都强迫中奖，让他们听到耶稣的声音，神是很奇妙的。 啊，我向背后看到什么，就看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耀。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他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一个人若能真正认定他所侍奉的所跟随的神是永生的，是活人的神，你就可以脱离死亡的惧怕和瑕疵。我们常常会害怕死亡和攻击，但是如果我们的上帝你认定他是永生的，你就在敌人的面前就不再胆怯，你还要等着上帝在敌人的面前为你摆设什么筵席。我们再看以利亚这个名字，以利亚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耶和华是我的神，或者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原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就是以利亚生命得力的关键。其实这个名字今天适用于每一个与以利亚性情相同的，也有一样的沮丧、软弱、孤独和缺乏的人。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都能够有一个以利亚的名字，因为耶和华就是我的神，耶和华就是我的上帝。好，这是我讲的第一段的经文。现在来看第二段经文，是在列王记十七章二到六节，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来思想。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七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的东南西域方，乌鸦早晚叼给他肉，他也喝那七里的水。好，暂停在这里，我们再读七节到九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好，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这个牧师啊很喜欢园艺。昨天那些族长们来到，特别是族长们的太太来到我的家后院一走，每个人都赞叹不已。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好的效果？弟兄姐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园艺。有些弟兄姐妹上，牧师看了你的后院，我们对你的形象改观了。他们可能在礼拜天来到这边，看到牧师的讲道都很重，但是看到哎我的后院，想不到这个牧师很有生活的情趣啊，他们改观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艺术效果？这是因为我将后院中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的，我做了一个适当的挪移，让他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刚刚恰到好处。尤其是我们住在 Round Rock 那一带，下面都是五公分以下都是什么东西啊？石头。哇，太多的石头，我就用石头。我还克制，有一天我在想过，如果磐石教会在那边建堂建立了，想法去弄一块好好的大的磐石，我牧师就亲自去刻磐石教会这个几个字。如果你们看到我后院的字，你们觉得牧师是够格可以刻字的？我明白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的身上常常做同样的工作，上帝会借着生活环境的变迁来移植我们，把我们挪移，他会借着我们工作的改变来移植我们，他也会借着教会中的侍奉的变化来移植我们，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好的来彰显他的见证和荣耀。我们知道葡萄汁啊，最初要榨出来的时候，第一层啊其实是不纯的，非常浓不纯，你要把它放在器皿里发酵以后，把橙渣倒去，然后你这样反复了以后，再慢慢的变得非常的醇香，原来刺鼻的味道才能拿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做过两次的果子酒。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家里种的李子太多了，都要烂掉了，所以他就送给我很多，我就开始做李子酒。结果吃过我李子酒的人一直到现在还不忘记那味道的佳美。以后有果子了，我还会做给大家吃啊，啊，非常佳美。我要说，如果平静的生活，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好像都是在一个重复的话，那我告诉你，平静的生活绝不是一个最好的生活。因为过于平静，你会以为生活只是一个重复，甚至会令你渐渐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和需要，对你的依靠，你对他的依靠。就好像每天我们清晨如果是去捡拾玛纳，这些以色列百姓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能够好好的活着是因为自己的勤劳，是因为今天每一天的早晨去捡拾玛纳，他们忘记了他们能够活着是因为上帝及时的供应。有些人，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只有在他自己预设的人生的轨迹受到外力冲击和挪动的时候，或者就像圣经上所说，他被神搅动阴潮， 只有当他这只小鹰从鹰巢里跌落下来的时候，再一次被他的父亲接住往上腾飞的时候，他才能达到灵层的高峰，他所信的那位上帝才能真正成为他所敬拜的上帝。这位上帝不再是有空才敬拜、有多才奉献的上帝了。以利亚也是一样，他和我们的性情是一样的，他或许也不愿意自己的生命被冲击、被挪移、被搅动，但我们终究看到，只有当以利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正常的年日被冲击、被挪移、被挪动的时候，耶和华神才最终的成为他无依无靠时的依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上帝是不是你无依无靠中的依靠呢？那个时候你的灵层就被上帝举起来了。在我有限的经历中啊，侍奉神的经历中，我自己记得，每当我被神从原地拔起来，带向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都是因着无依无靠，因着许多的不确定，反而使我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加宝贵，变得更加被神有一个更新的机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利亚属灵的高度并不是在加密山顶，而是他在愿意按照上帝预定的旨意来到西利西旁接受乌亚的喂养，以及后来他又到西顿的撒拉法去接受寡妇帮助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以利亚若没有在七夕和撒拉法的经历，他日后就无法踏上加密山。换句话说，以利亚站在加密山之前，必须顺服上帝的带领，先去基利西和撒拉法。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这等于以利亚一样心情的人，却没有像以利亚一样心智和能力的真正的原因。今天我们首先要在以利亚的身上学习一些怎么样的功课呢？当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要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西利西旁，你要喝那里的水，我已吩咐乌亚在那里供养你。于是怎么样？于是就看到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西利西旁，乌亚早晚叼饼和肉来，他也喝西里的水。我们的上帝，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是非常幽默的，常常用最不起眼的鸟雀来提醒他的儿女。记得耶稣有一次常说，天上的飞鸟怎么样，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不要忧郁，说他爱我们胜于飞鸟。耶稣后来又讲一次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怎么掉在地上。耶稣又用这个话来告诉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和寿数都在乎他，他看我们的生命贵重胜于雀鸟。就在这个以利亚的故事中，幽默的上帝竟然叫天上的飞鸟来叼肉和饼来喂养他的先知。大家想一想，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能够在亚哈王面前大声宣判的大男人，一转眼竟然要叫一个小小的乌鸦来养活。神要在以利亚天然的生命中做怎样的修剪，和为着以后要做怎样的预备呢？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里首先要学习谦卑，因为他现在每一天必须仰望上帝的怜悯，依靠神的恩赐。我不知道你对乌鸦有什么感觉吗？我对乌鸦起先印象很不好的，因为我洛杉矶好像独多的就是乌鸦，哇，有时候觉得很烦，乌鸦叫起来那个呱呱叫的声音烦得要死。有一天我跟一个传道人讲起乌鸦，我说我很讨厌乌鸦，一天到晚在我门口在那个树上在叫。结果这个老传道人是瞎眼的，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因为酗酒，结果不知道什么眼神镜就烧坏了，从此就瞎眼了。竟然这个瞎眼的遇上了神的救恩，竟然做了牧师，做了50年了。一个瞎眼的牧师跟我讲，你不要这么讲，他说圣经上乌鸦还给那个先知叼饼和肉呢。我看到什么？我看到这位老传道人其实也就像一个落难的一个人一样，好像他在七里西旁，神也在这么多年来就是叼饼和肉来给他，以致他这样一个已经被世人所不接纳的，连自己都不接纳的一个人，能够被神再起来，再一次建立起来，能够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难道不对乌鸦有感恩吗？从此以后我看到乌鸦就会想起他的话，我再也不敢对乌鸦说三道四了，因为乌鸦实在是帮助我们。有一天你落难的时候，你可能要求上帝哦，能不能像当年七利西旁那个帮助以利亚的乌鸦也叼一块肉来给我吃啊。一个觉得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靠着自己的才能能力可以活下去撑过去的人，是无法真正为上帝使用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真话，因为这个骄傲的从来靠依靠自己的人，他只要一看见环境险恶胜于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能力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气馁，就会惧怕，就会转换跑道。一个骄傲的从来依靠自己的人，当他还没有走到加密山，只要听到山上有450个先知巴利的先知在等着他，要跟他决死一战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时候，他两个腿就会打颤，不敢再往前走半步了。上帝今天先一步用小小的乌鸦来调教以利亚，让他来学习一个谦卑领受恩典的功课，为的就是以后在极大的征战中可以有一个依靠上帝的心智和胆量。阿们，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里面的奥妙吗？你从来就是每一天都要靠乌鸦，你以后就靠上帝了。我在奉献传道的日子中也一样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就以一个感恩的心领受上帝借着天上的乌鸦掉来的饼和肉。我和师母其实都是手脚麻利的人啊，你们看到我吗？我们什么事情都说干就干，从来都是想依靠自己的人。但是神就在这些传道的过程中，就让这个上面给我们有许多的学习。一个不愿意谦卑的领受上帝借着乌鸦带给他恩典的人，是绝对没有胆量和信心在日后踏上加密山的，进入上帝命定的侍奉。所以你如果愿意真正大胆的我来侍奉神，你先学习以利亚这个心智，先放下自己来承受从天上来给你的那个乌鸦叼给你的肉和饼。圣经这么说，在第七节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了。我相信以利亚是日复一日的注视着那个逐渐干涸的溪水，我也相信常常会有不幸的念头过来动摇他，但是我们终究看到以利亚是在耐心的等候神的安排和引领，他不愿意将眼见的环境介于自己和神的关系之间，让环境来左右与神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信神或者一个小信的人，总是透过环境来看神。哎呀，我们常常没有信心就是通过环境来看神，一旦有难处就抱怨，但有信心的人却是将神放在自己和环境之间，且透过神来看环境。以利亚对神的信心就是只等到溪水干了，好像活命的指望没有了，只等到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他，他就起身往撒拉发去，这个时候他才起身行走。我们可能早就慌了神，自作主张，我们可能早就在溪水干涸之前就制定计划，然后求神祝福，就起身往别处找新的水源去了。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自己的方案、计划和筹算。如果撒母耳未能在我们所预定的时候之前赶到达，我们或许也像扫罗一样自己去献祭了。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中少有经历、少有祝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多的恩膏就从此流失了。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所有侍奉神，特别是神的仆人的格言，那就是神对摩西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这在希伯来书8:5讲了这样的话。从天生的性格来说，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急于为神所做工的人，而且又是个在以色列百姓中最有见识、最有领导才能的人。但是当他蒙召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旷野去敬拜上帝时，既是为了会幕中去做一个铃铛、做一个坠子、做一个器皿，他都不敢不照着神在山上所定的样式和心意。摩西曾经在山上与神有40天的学习，经过这40天学习后，他下山了。他下山只不过是将山上所见的那个样式付诸实施。我们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也一样，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今天我们都称耶稣为主，这就是认定我们要将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他，以他为我们的榜样，完全倒空自己，每时每刻接受天父的计划引导，学习过一个毫无计划的生活。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听错，不是听错，请大家清楚，不是毫无计划，而是毫无自己的计划。不是没有计划，我们是没有自己的计划。你不要怕上帝太忙，对你的小事顾不过来，他会对你发出的意念不仅美善而且众多。所以大卫说啊，我若数点，如果数点大上帝给我的意念甚至比海沙还要多，每刻每时他就给我意念。所以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做，子才能做。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如果统管万有的主宰尚且过着这种完全靠神顺服神的生活，更何况我们了。有一点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并不是因为顺服而得到救恩，那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恩赐。我们只是凭着信心，并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就得着了。但是我们既然得救了，就必须顺服。我们救主耶稣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因爱而去顺服神。这也就是以利亚在那个年代从神得着烈火般的心智和能力，进入上帝命定侍奉的一条途径。这是一个秘诀。好，今天我们再来讲第三段圣经，那就是十七章的八节和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来供养你。从约旦河东的基利西到地中海西边西顿的撒拉法，我看看那个地图，量一量，有100多里。以利亚要翻山越岭徒步而去，在基利西还好过一点，不管怎么说，以利亚是领受乌鸦雕肉。可是到了撒拉法那里，就觉得环境好像更不好了，那很气人，那乌鸦雕谁人又没看到，乌鸦给我就是谢谢上帝就是了。但是到了撒拉法那里很气人啊，那个是外邦的地方不说，以利亚要去接受一个外邦的寡妇对他的供养，去仰赖寡妇微薄的收入和仅有的余粮来过活。一个大男人啊，要去叫一个寡妇啊，微薄的收入来过活，我想以利亚心中我想一定不是滋味。有趣的是什么呢？我后来查到撒拉法的原文意思就是荣辱。原来神要祭基利西后，要炼尽先知心中的骄傲、刚愎和自持的所有的杂质，为的是日后让以利亚进入他命定侍奉可以多一份的信心和胆量。哦，原来撒拉法就是荣辱啊，让一位先知再在荣辱再去。我在想，以利亚从寄居的基列被神带进亚哈王的宫殿，又从亚哈王的宫殿被带到基利西，现在神又要他到外邦的西顿撒拉法，以利亚会不会问神啊，去到撒拉法以后再要到哪里去啊？外邦人的寡妇能接待我吗？如果寡妇自己也不够吃，他想怎么办？在以利亚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上帝带领儿女是一步一步走的。很奇怪啊，上帝不会把所有的都给你。我在想过，如果他经过给我走一步，我们且战战兢兢啊，如果给我们说三步四步，我们可能是吓得都不敢走了。所以上帝从来带领自己的儿女都是一步一步的走，这是个属灵的规律。他是不是指示我们走一步，过后再指示我们走第二步？如果我们要问他，我照着你的话走出去，若陷入困境怎么办？我相信圣灵会对我们说，只要信靠。上帝不说第三步第四步，原来就是要我们每一步都仰望他的信心走。我自己这一些年来我也是，如果今天有人说我走过这十几年，如果一下子把十几年都告诉我，吓得那一切我就走不下去了，吓得都不敢走了啊！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在那边第一个租了一个 apartment 的开始聚会的时候，后来我们离开这边还想到那边去看看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带着朋友到那边去拍一张照，光是要在门口拍一张照，结果就被邻居追出来，以为我们是坏人，把他们的房间要拍下来。哇，好可怕。我在想，神啊，当初我在这边敬拜10个月，我们敬拜的声音传到对马路，没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讲说什么，今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好可怕。我就觉得上帝真的是每一步都一步步带领。后来我们又到了第二家，那个地方我们就开拓教会了， Samuel 就在那边生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回到那个老家的时候，会走过那条路去告诉我们的孩子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看到那边整个的爵位上已经被一个很大的铁门已经封起来了，我们觉得这是很难想象，当初竟然这里充满了敬拜的声音，有一个教会在这里建立。所以我在想说，上帝从来就是一步一步。大家看看圣经上怎么样的描写，大家看看十七节第二节怎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我们再看17节第8节有没有同样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我们再来看18章1节翻后区，又是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弟兄姐妹，你如果串起来看，你觉得非常宝贵一个信息在你里面，这些话是何等的宝贵啊！原来不用以利亚去费心去寻找，而是神的话什么届时就临到他。当你真的要走到神的话就临到你了，神的话会这样的临到以利亚，神的话也会不会照样临到你我呢？可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年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 正在一个选择的过程中，你继续牧养教会呢，刚刚开拓还是另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上帝的话也一样临到我，你们要开垦荒地，栽种公义，为自己栽种公义，到时候就能收割慈爱。这次到奥斯汀来也是一样，两年前也是一样，上帝有话语临到，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虽然旁边的门都没有了，后路也结了，但是上帝非常清楚，有话语领导。今天的问题不是神不对我们说话，不是神的意念不领导我们，而是我们听神的话，也明白神的心意后，愿不愿意，也敢不敢照着去行。这就是我们与以利亚的区别，这就是虽然我们和他有一样的心情，却没有和他一样心智和能力的一个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盼望得到丰盛的生命，渴望得到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就让我们从脚下的这一步开始吧。当你探脚往前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已经为你在前面预备了一块踏脚石。你每走一步，你就会发现一块。请记得，天上的玛拿是每天的早晨来赐给你的，我们的力量是按着他的力量给我们的日子所加添的。所以上帝从来不会说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都是反过来说，怎么说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上帝是按照你的日子赐给你力量，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从来是量力而行。上帝从来不是量你的力而行，是给你日子什么日子就给你什么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如此行，你就会一步步养成顺靠幸福的属灵的习惯，渐渐的得到以利亚在生命中大有信心，在服事中大有能力的那个秘诀。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第四节啊，我们可以看到第四个章节是在17章10节到16节，我们再来读最后的一段的经文，10到16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好，停在这里。西顿的撒拉法对以利亚来说，我刚才说的是一个熔炉，这是他日后踏上加密山进入上帝命定侍奉前的预备。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要借着一个外邦的寡妇，让这位先知以利亚学到许多属灵的功课。首先，他要学到一个如此之坚强的信心。寡妇说，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我相信日后当他站在加密山上与450个亚哈王耶洗别说豢养的那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征战的时候，以利亚也一样想到过死。但是今天神先让他看到一个寡妇在耶和华的面前勇敢和坚定，愿意以死来帮助他，来供养他。哎，这是一个信心啊，一个寡妇能够有不怕死的信心，对一个大男人来说是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其次，以利亚看到神借着他的口说出来的话是大有的能力，当他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的时候，进入上帝命定的侍奉的时候，那个能力是何等的大。他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内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既然神可以叫寡妇坛内的面不减少，瓶内的油不短缺，神也可以让他日后有底气在加密山上对着亚哈王和众百姓大声宣告，叫拜巴利啊，叫那个偶像巴利无所作为。好像大卫在放牧的时候，他曾经打死狮子和熊啊，他日后也可以有胆量站在哥利亚的面前，把哥利亚当作一个当年他打死能够打死的狮子和熊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 以利亚在西顿撒拉法等候了三年，也被神试炼了三年，神的时候到了，神的话就再一次领导他，就呼召他正式的进入神所命定的侍奉。其实今天我们也一样，神在预备我们这么多年之后，就带领我们出来职场拓荒。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软弱，但是神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什么？有一样什么性情的人，他可以靠主得力，靠主得胜，你我也应该可以。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今天讲述的不是几千年前圣经上的一个历史人物，不只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气质才能得到上帝的这样恩典。亲爱的主啊，你说我们跟他有一样性情的人，甚至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属灵资源都比他更多，甚至那活泼的圣灵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陪伴。今天我们跟他相比缺少了什么？主啊，缺少的就是那绝对的圣父，就是那愿意跟随你的心智，愿意那个被圣灵充满的里面的信心。哦，亲爱的主啊，愿你这些话成为我们今天的光照，成为我们脚前的引领，愿你得着我们的教会，得着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你纪念你自己的话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聚会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